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来继续学习我们的教义课程。我是周玉阳，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蛮重要的主题，自由选择 Free Choice。 在前面的课程中啊，我们学习了关于圣经的结构啊，对应的学问啊，还有内在意义等等深奥的真理啊。今天我们转向一个与我们生活啊更直接相关的问题，我们是怎么样能够被改造？我们又如何能够重生？这个答案的关键我们要理解什么叫自由选择。这不仅仅是一个神学概念，这也关乎到我们每个人，能否得救、怎样得救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奥秘。首先，第一个部分，为什么人必须拥有自由选择？弟兄姊妹，我先告诉大家一个最基本的真理。人只有在自由中才能被改造。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来就充满了各样的恶。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不是生来就是善良的。我们生来就有遗传的恶。而这些恶必须要被移走才能得救但是这种移除不是自动发生的，它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说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你必须在自己身上识别这些恶，你要看到它们的存在。第二步，你必须承认这些恶确实是恶的，你不要为它们找借口，不要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第三步，你必须不再想要它们，你从内心深处不再愿意行这些恶。第四步，你必须对他们产生厌恶，最终厌恶并远离这些恶。现在问题来了，这个过程为什么必须是在自由中进行呢？这个过程无法实现，除非听到，除非人同时处于善和恶中，因为人只有从善的角度才能看到恶，而从恶的角度是无法认识到善。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想象一下，你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如果只有黑暗，你看不到任何东西，你也不知道房间有多脏。但是当光照进来的时候，你才能看到房间的污垢，才能开始清理。属灵的情况也是这样的，恶就好像是黑暗，善呢就好像是光明只有当你同时处在善和恶之间，你从善的角度你能看到恶的真面目。如果你只是在恶里面，恶看起来就好像是善的，你根本看不到需要改变的地方。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获得这个善呢？人们能够思考灵性的善，是从我们小时候开始，我们读书籍特别是读圣经，听布道学来的。而道德上的或者是民事上的这些善，那是通过我们在世上的生活经历而来的。所以我们从小来读圣经，听讲道，学习这些属灵的善，我们在生活中学习道德的和民法的或者关于文明的这些善，这些善让我们能看到什么是恶。而要看到恶，我们又必须同时处在善和恶之间，这就需要自由了。这是人必须拥有自由的首要原因。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原因。除非我们是出自情感，也就是我们喜欢，也就是出自爱了，否则没有什么能够会归给我们，或者是属于我们。这是什么意思我要解释一下。我们的心智有两个层次，一方面是跟思维有关系，一方面是跟我们的意愿有关系。思维来自记忆，意愿则是我们生命的本身。有些东西可以进到我们的思维，也就是我们的理智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的道理甚至真理，也可以理解教义。但是如果这些 真理啊、教义啊，只是停留在思维层面，而不是进入我们的意愿啊，也就是成为意志层面，它就不属于我们。为什么？因为这些思维是来自记忆啊，你就好像是借来的衣服一样，不是你自己的。意愿是来自生命本身，就好像你的身体是你的一部分。只有进入到我们的意愿，才真正是属于我们的啊，也就是我们喜欢的，出自情感的，是我们所爱的，哎，这样才是自由的。想一想啊，无论你意愿什么或者是爱什么，你都会自由的去做这个事情啊。如果你爱主，你就会自由的去遵行主的诫命；如果你爱邻舍，你就会自由的去帮助他人。这是你的自由，因为这是你的爱呀。所以人的自由啊，是跟他的爱或者说他意愿的情感是一体的。所以啊，主是赐给我们自由，他赐给我们自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我们能够被真和善的东西去触动，或者说让我们去爱他们，从而让他们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呢。好，我再讲用个比喻来说明，就是想象一下，你吃东西，东西在你的嘴巴里的时候还不是你的一部分，只有它被消化了、吸收了，成为你的血肉一部分了，这真正属于你的。属灵的真理也是这样的，当真理只是在你的思维中啊，它还不是你的，只有它进入你的意愿啊，或者我们叫意志，哎，你爱上它，它才是你的一部分。那这个过程呢，必须是在自由中进行，这就是人必须拥有自由的第二个原因啊。让我把这个真理这样讲得更清楚一点哈。简单来说，任何不能够自由的进到我们内心的东西啊，它都不会留存，因为是这些东西不属于他的爱或者他的意愿。那不属于一个人所爱的或者所意愿的东西啊，那不会不属于他的灵魂啊，也或者说不属于他的灵。什么意思啊？就是某样东西你不是自由的进到你的心里面，它是不会留存的，它会消失，因为这不是你所爱的、你所意愿的。什么才是人的本质啊？人的灵啊，我们讲人的灵魂，也就是它的本质是什么？是爱，或者说是意愿。因为人所爱的，他就会去做。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真理。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是你的爱。啊，你爱什么，你就是什么。你爱主，你就是属于主的人；你爱自己，你就是属于自己的人。所以啊，如果某样东西不属于你的爱，它就不属于你的灵，而不属于你灵的，也就不是你真正的你自己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重生、改造、更新，啊，你用什么名词都好，啊，我们一般说重生，对吧？先改造，然后重生，你必须是在自由当中进行。只有在自由中，真理才能进入你的爱，成为你的一部分，真正属于你。这就是为什么人只能在自由中被改造的原因。好，我们再看看往下走。有一些人不是很理解的哈，我们来看看下面内容。有人可能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哎，如果主愿意的话，他可以拯救每个人，并且有无数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点。比如通过神迹啊，死人复活啊，啊，最直接的启示啊，或者说阻止人行恶的这个什么天使啊，或者是强大明显的这种力量啊，啊，驱使你去行善等等，这些方法看起来好像很有用啊，对吗？哎，不对的，这些方法都是强制性的，通过这些方法是没办法改造人的。为什么？因为强制性的方法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情感，如果他们能带来情感，那也只能是与邪恶的情感相捆绑的那些情感。我们来解释一下，假设主啊通过神迹 他强制你相信，把你看到神迹被震撼了，对不对？你承认了，也相信了，你被这些神圣的赐物所感动了。但是啊，当状态改变了以后呢，你又会回到你原先的情感，也就是你这种恶的啊与伪谬的这种情感。然后会发生什么事啊？你之前那种神圣感，你就会跟这些恶啊与伪的东西结合，你就成了亵渎了啊，导致你最悲惨的下场。为什么？因为你先承认相信，还被神圣的事物感动，后来又去否定甚至背离，这就是亵渎啊，这比从来都不知道还要更糟糕。所以啊，现在就不再进行这些明显的神迹，而是进行一些不是不明显的，就是不显明的那种神迹。这些神迹啊的性质不会去啊通过外在的东西来激发你的神圣感，也不会剥夺人的自由。主是怎么做工的？主是在人的自由中发挥作用，通过自由来引导人。为什么？因为所有自由都是源自爱呀，或者叫情感，对吧？爱的情感，也就是源自你的意愿。如果人不能够在自由当中接受这些真的与善的，那就不能够归给他，不能属于他，不能成为他的一部分啊，因为你是被迫的，就不是属于他的啊。所以我们来再举个例子哈，假设有人用枪指着你的头说啊，强迫你说我爱你，你说了，但是这是你的爱吗？不是的，是强迫你的，不属于你，属于他的。属灵的情况也是这样，如果主强迫你行善，这个善不属于你的，属于强迫你的那种力量，它不能成为你的一部分，不能够改造你。所以啊，如果人们在属灵的这些事情上不可以自由选择，那么全世界所有人那都可以在一天之内你被引导到去相信主啊。啊，但是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些不是基于个人自由意志啊，或者自由选择所接受的东西，是没办法持续存在的。主可以强制让所有人相信，当然可以，但那不是真正的相信，不是真正的信仰，它不会持续存在，是没办法改造人，没办法让人重生。所以啊，主是保守人的自由。好，我们再来看课程的第二部分，那什么是自由选择？我们首先来理解一下自由选择是从哪里来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啊？为了理解什么是自由选择以及它的这种本质是怎么样，我们需要知道它的来源。通过认识它的起源，哎，我们不仅能知道它存在，还能了解它的本质。它的起源其实是来自于灵性的世界啊，人的心智啊，也就是我们讲人的灵，其实是被主保持在灵界当中，这个很重要啊。自由选择是来起源于灵界。什么叫灵界？灵界就是属灵的世界，或者讲灵性的世界。那我们这个世界叫什么世界？自然的世界，物质的世界，对吧？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叫自然界，那个叫灵性界或者灵界。我们的身体啊是在自然界，但是我们的心智，也就是我们的灵哦，其实应该是在灵界。人的心智就是他的灵呢，死后是继续活下去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现在，也就是此刻哈，你的心智，也就是你的灵，已经在灵界当中。其实你的灵是持续跟灵界中的灵，你是在一起的。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不知道啊？人之所以不知道自己的灵或者心智，其实是你是跟很多灵在一起的，是因为你在灵界中啊，与你相伴的这些灵啊，其实是以灵性的方式，哎，在思考、交谈的。 而只要人的灵你还在物质的身体中，就像我们现在一样，那他就只会以自然的方式进行思考，进行交谈了。换句话说啊，我们的灵在灵界是以灵性的方式思考和交谈的，但是我们现在自然界中啊，是以自然的方式思考和交谈的。灵性的思考和言语是没办法被自然层面的人所理解所感知，所以我们看不到。但是这种交流是真实存在的啊，通过这种交流人能够感知到事物，并且分析性的思考。如果没有这种交流啊，我们的思考能力可能比动物还要差。这也是人跟动物的区别，动物是不会有跟灵界有交流，所以他们只是本能，没有理性的思考能力。而人因为你跟灵界的这种交流，能够分析性的思考，能够感知灵性的事物啊，所以如果人啊，你跟灵的交流被剥夺了，你就死掉了，立刻死亡。所以啊，你的生命，你的思考能力，你的理性，都是你跟灵界的交流。你的自由选择一样，也是来自于灵界。好，我们接着往下进更深一步哈。灵界啊，我们知道，它分为天堂，也是好像上面哈，地狱。啊，那中间啊，我们知道天堂是在，好像在上面，对吧？地狱好像在下面。啊，地狱不是说在地球的这个中，地球的这个核心啊，不是这个意思，是指我们讲灵性的世界啊，我们用上和下来分别，好像啊，在我们脚踩之地之下啊，天堂和地狱之间呢，还有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间隙啊，对那里的人来讲，就看起来啊，好像是一个完整的球体一样，这个间隙是什么？恶从地狱里面喷发出来，涌到这个间隙。天堂里面的善呢，也大量的流出来，也到这个间隙。就好像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有这么一个中间地带，恶往地狱里面往里面这种涌发恶，天堂里面的善也进来。啊，我们可以引用路加福音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在16章26节啊，他说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到我这边也是不能的。这个深渊就是我们所说的间隙，也就是天堂跟地狱之间的这个中间地带。好，现在关键来了，每一个人，我们讲每一个人哈，就他的灵而言，他其实都处在这种间隙当中，也就是说你是处在天堂与地狱中间一样的。唯一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为了让你拥有自由的选择。听到没有？你现在就在这个间隙中间，就你的灵而言啊，你就在天堂和地狱的中间。为什么？唯一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你拥有自由的选择。从天堂我们知道流良善与真理，善和真，它吸引你往上，地狱涌入的是恶和伪，拉你往下，你在中间可以自由选择是上是下。这就好像拔河比赛，天堂往在一边拉，地狱在另外一边拉，你在中间，你可以选择往哪边用力。或者说就像在一个十字路口，向上的路是向天堂，向下的路是到地狱，你站在路口，你可以自由选择走哪条路，这就是你的自由选择啊！这是主为我们设计的奇妙的机制啊！好，我们接下来往下看，我们有个更具体的比喻来说明这种灵性的平衡。灵性的平衡就是自由选择，就可以比作哈，我们讲这个灵性的平衡或者自由选择，我们把它比作这个天平啊。天平旁边各有一个秤，对吧？你都放着相同质量的东西放在上面，那就平了，对吧？如果稍微在另外一侧加一点点东西，那指针就会偏移了啊！所以你只要加一点点，对吧？你的灵性状态就是这样的， 你是在善恶之间保持着平衡，因此你有自由选择。啊，这个还可以用啊，其实天平也是一个杠杆，对吧？就是好比一个放在支点上的杠杆啊，也是一样的道理。稍微一点点用力，哎，你就可以掌握方向。这种平衡呢，其实不光是灵性上有这种平衡，就连我们的身体里面也有这种平衡。我们人体里面很多部分，对吧？器官组织，心肝脾肺肾，对吧？啊，等等，都是处在这种平衡状态。其实每一个部分都是在极大的这种平衡，所以它能够处于这种平静，在这种平衡当中正常运作。啊，你的心脏正常跳动，肺正常呼吸，胃正常消化，都是因为它们处于这种平衡状态。如果失去了平衡，就会生病。所以啊，人也是，人的肉体是这样，你的肌肉也是这样。肌肉如果没有这种平衡，你所有的动作啊，你的反应，你都会停止，你也会失去正常的行动能力。你能够自由地移动你的手臂，是因为你这伸张的这个肌肉哈，屈的这个肌肉啊，你是处于平衡状态。如果没有这种平衡，你就没法行动了。所以啊，由于身体中所有部分都处于这种平衡状态，大脑里面的所有东西也是这样的。啊，因此所有关于意志啊，关于理智啊，也就是心智当中的一切东西，你都有这种平衡。啊，善和恶，也就是在你的意愿中是平衡的。真与伪，也是在你的理智当中是处于平衡状态。所以你拥有自由选择的啊权利。你有自由选择的基础。好，我们再看我们这一课的第三个部分。一切被造物中也有这种自由。我们可以从动物啊到矿物，我们来浅显的认识一下。我们可以看看一些很令人惊奇的事情。除了所有被造物的事物啊，这个就是所有的被造物，有生命的没生命的，活的跟不活的，对吧，都有这种自由选择。啊，上面我们讲的人讲的哈，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动物、植物，甚至矿物啊，也有这种。诶，怎么讲？我们先讲动物吧。自然界里面动物啊，也有这种。它如果没有选择啊，比如说什么东西好吃，什么东西不好吃，啊，想吃什么不吃什么，它也有自己选择的。哎，这是动物这个层面的选择。啊，它的繁殖也好，它的后代的保护也好，哎，它也是这样的，可以选择。他选择对他有用的食物，哎，选择谁是他的配偶，哎，保护后保谁是他的后代，哎，他在保护他，这是自由选择。啊，海里的鱼啊，这些贝壳也是一样，昆虫也是一样，啊，蜜蜂啊，蝴蝶啊，啊，蚕选桑叶，吐丝结茧，啊，制造丝，蜜蜂哎选这个花不选那个花，啊，采蜜。生产蜂蜜和蜡，很有意思啊！你像蝴蝶在空中啊，跟它的同伴玩耍，它用花朵的枝叶做食物啊，这些好像，对吧？你看这个蝴蝶由虫蛹啊破茧而出啊，这种感觉好像跟我们人也有点类似哈。从毛毛虫开始，地上爬，结了茧，好像死了一样，哎，最后破茧而出。重生了啊，这位美丽的蝴蝶在空中飞舞。我们人也是这样啊，像毛毛虫在鼠式的层面爬啊，经过重生，我们也会像蝴蝶一样破茧而出啊，在空中自由飞翔，享受属灵的幸福。好，我们再看看植物哈啊，你看土壤还播的种子，生长的树木果实，新的种子也是有这种啊，我们叫自由选择啊，土壤选择吸出什么排出什么，对吧？种子也是一样的啊，在什么温度下发芽啊，这个树木也是怎么生长啊。我们在那个这个书这个经上还讲到芥菜种，对吧？从最小的长成大树，是因为土壤能够怎么样通过这些排放各种元素那进到它里面吸取有用的这种元素啊，就是天国就好像一个芥菜种， 拿去种在田里。百种中最小的，长起来比各样菜都大，成为树，天上的飞鸟都宿在它的枝头。为什么最小的种子能长成树？是因为土壤，土壤也有啊，通过它的自由选择释放能量进入种子的核心，赋予它生长啊，生育和生长的这种能力啊。这跟我们的信仰也是类似的，我们的信仰也是很小，芥菜种一样，通过主的恩典啊，通过我们的自由选择，我们长成大树啊，然后许多真理能够在其中栖息啊，也就是飞鸟栖息在枝头一样啊。矿物也是一样的啊，很有意思的矿物啊，所有的金属啊，什么宝石啊，一般的石头也是这样的，它也有类似的啊，甚至石头啊，甚至沙子的是这个一样，它们自由的去吸收和呼出一些啊，某种我们不知道无法形容这种因素啊，这要素啊，排除一些不要的啊，通过新的元素来自我更新，就好像在好像矿物也在呼吸一样，对吧？啊，同样呢，还有磁场的存在啊，围绕铁产生铁的磁场，铜啊、金啊、银啊，也有相应的这种磁场啊。每种矿物也有独特的磁场，这些磁场有什么用？啊，每一粒土尘呢、啊，它周围的这些场，我们认为是这个场，你叫磁场也好，叫当然有一种场的存在啊，它作用于这种内核，给它生这种生育或生长的力量。如果没有这种东西啊，我们很多种子埋在土里面，它是没办法发芽生长的啊。这就好像你把种子放在土里，土壤里每一个微小的尘土，它也释放出某种东西啊，你知道能量也好什么的好，它帮助种子发芽生长，这是很奇妙的。所以我们说从最小的土啊，到矿石啊，到植物啊，到动物啊，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这种叫自由选择。其实一切都是在主的安排下和谐的运作啊。我们现在回到人类哈，因为我们主要讲的是人啊，之前只是举个例子来告诉我们。我们回到人类啊，那个所有的这种创造的事物啊，按照它的本质都会赋予类似的这种叫自由选择的东西。所以人呢 啊肯定是根据我们怎么样，我们成为灵性的存在，我们这种本质拥有在灵性上的自由选择啊。其实这就是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论证，矿物有这样的自由，植物有这样的自由选择，动物有这样的自由选择，人类岂不更应该有自由选择，而且是更高层次的，是灵性的自由选择啊，是灵性的。矿物的选择是出于怎么样物质层面，只是为了存在，植物嘛生长的层面只是为了生长和繁殖，动物的自由，这种所谓的自由其实是在本能的层次，它是为了生存和繁殖。人哎，人类的自由是在灵性层面，是为了永恒的生命，或者说为了永生。所以啊，人类从出生到在世的最后一刻啊，我们在灵性层面上是赋予了自由选择，而且这种自由选择一直直带到永恒呢、啊、一直都有。所以这种选择不是暂时有啊，是永远都有。好，我们进入本课的第四部分，这种自由呢是来自哪里啊？人的自由啊，从主而来。关于人的情感啊，我们的思维对吧，我们无论是人啊，我们说叫灵啊，人灵界生活的灵其实也就是人，还是说天使对吧，其实他们都是没办法靠着自己哎，你去意愿什么，你去思考什么，你想什么，其实这都是从他者啊，而且从他人其实也不是凭自己，但是他也是出于另外的他者，换句话说类推，以此类推，最终都是源自哪里，一个生命的源头是主啊。我们之前说源自灵界对吧，自由选择其实都是源自主。什么意思啊，你听到没有，没有人啊，包括灵包括天使，没有哪一个能够凭着自己你去意愿什么，你去思考什么啊，不只是人啊，包括灵界的灵天堂的天使，他都不能凭着自己。 一切都是来自于他人，他人也是一样，不能来凭自己啊，他也是来自其他。这么类推下去，最终来自生命的源头，那都是来自于主。这是个蛮令人震撼的真理。我们以为我们是凭自己思考，凭自己及意愿，对吧？但实际上一切都是来自主。如果某种事物不是跟其他事物相连的，它就不存在。因此，人必须与他者相连，他人又必须与其他人相连，最终所有人都要跟主相连。主是唯一不需要跟他人相连的，因为主是生命本身。好，现在我们来说说，这里有两种连接，一种是与天堂的连接，一种是地狱的连接。恶跟伪，那是跟地狱相连的。啊，导致处于这种状态的人，你的意愿、你的思维、你的爱，对吧？你的情感、你的什么感受，你是，如果假设你跟天、地狱相连，你就产生，哎，你认为的你的选择、你的自由。那善跟真呢？或者真与善呢？是跟天堂相连的。那如果你处于这种，那么你这种状态，你的意愿、思维、爱欲、情感、愉悦，哎，你受到，由此受到影响，那决定你的自由。简单说，有两种自由。如果你跟地狱相连，恶跟伪就流到你里面，啊，你就产生各种思维、情感、意愿，这就是你作恶的自由。如果你跟天堂相连，那良善跟真理、真与善，那流到你里面，你就产生了行善的自由。但是无论是哪种，这种所有的生命源头都是主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不同种类的自由这个来源，对吧？这种情况在来生里面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我们讲死了又进入灵界，但是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不清楚，我们总以为是我们自己来的，对吧？我们自己想自己意愿呢，啊，其实在来生每个人都知道，没有人能是凭自己，啊，一切都是从唯一的源头来，也就是从主来。但事实上不知道，看起来好像是凭自己。好，我们来解释一下这种生命呢是怎么流到我们里面。不管是人、灵或者天使，你的生命啊，真相是这样的，他们只会仅仅是从主而来，也就是从生命的本身流出生命嘛。然后生命呢通过啊，就像流经天堂，对吧？但是呢它有会甚至通过地狱，也可能流往地狱流，就好像经过一个中介一样，传递到每一个个体，也就是它也会流进天堂，也会流到地狱啊。这种怎么样的次序啊，序列怎么进来每一个个体啊，我们没法理解。但是这种流入是被每一个个体按照自己的性质来接收的，也就是生命的流入啊，是按照每一个个体照着自己你的状态、你的性质，你来接收。主流入的肯定只有良善和真理啊，啊，每个人就你来接收，对不对？但是，哎，这些良善和真理，在善良的人那里，哎，他就接收为良善和真理；但是在邪恶的人那里，哎，善和真，他会被扭曲，成为恶和伪。同样的流入，同样从主来的东西，不同的接收，哎，好人把它接收为善和真，恶人就把它扭曲为恶和伪。啊，我们说个比喻好不好？更容易理解。就好比太阳光，同样的太阳，同样的光，它照在地球上所有的事物上，对吧？但是每个事物接收是不一样的。哎，你按照每个物体你的性质，哎，来接收。啊，你可能在一些很美丽的这种接收体里面呈现出美丽的颜色景象，丑陋的形式就显示出丑陋的这种颜色和性质。啊，这就好比太阳光照在钻石上，你是一个效果；太阳光照在粪坑上，那又是另外一个效果，对吧？那照着我讲太阳光的意思就是这样，用主的良善和真理啊，就好像阳光一样。那照到我们里面也是这样的， 按照我们每个人的性质接受。哎，有的人接受就成立美丽的良善和真理，那邪恶的人却把它扭曲成丑陋的邪恶与伪谬。啊，同样的道理啊，太阳光啊，天上下雨也是这样的，雨水是一样的流，落到什么土上，对不对？有的落在土上长着美丽的花，有的落在沼泽地啊，那些盐碱地啊，你看长出来是草，杂草，对不对？不是雨水不同，是土的不同啊。所以同样的一个源头啊，接收的情况是怎样就不一样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很有意思的这个啊道理啊。你最简单的你就想想，太阳光照在钻石上，跟照在一块啊比如说粪坑的石头，对吧，或者乌漆麻黑的石头，你什么效果不同，对吧，对吧。好，我们最后一部分，第五部分，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在自由中来实践。我们要把这些真理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哈，我们要改造要重生呢。第一步是什么？要认识到自己，哎，你的状态，你要认识到我是在善恶之间，对吧，在哪里，我是跟天堂啊还是跟地狱相连。你是可以跟天堂连也跟地狱连，那我的爱是怎么样，我喜欢什么，我是怎么接受主的流入的，这就需要你诚诚实实的回答啊！你要看到直面自己，看到你自己的真实状况，承认自己的问题。如果你不诚实面对，你就看不到自己的恶，你也认不出你需要改变的地方，那你没办法改造。你诚实面对，看到自己的问题，找出来你需要改造的地方，你才能在自由中改造啊。所以我们每天花点时间自我省察啊，我们讲一日三省，对吧，我今天所喜欢所爱的是什么，我想要的是什么，我今天思考了什么，我感受了什么，我今天做了什么啊，这些反映出我什么样的心态，我是跟天堂还是跟地狱相连，我的问题在哪里。第二步就是你知道了，那你就要在善恶之间要自由选择了，你要去选择善啊。所以你是在天堂和地狱中间的，善从天堂流到你，恶从地狱涌到你里面，你在中间，你可以自由选择啊。那怎么样保持在这种平衡中呢？首先你要学习真理，你从真理里面知道什么是属灵的善，生活中你也要去学习什么是道德的善，对吧，你可以从善的角度来看待善。第二个，记得要祈求，要祷告，也就是求主来保守你的平衡，保守你的自由。第三个，我们要反思自己的状态，认识到这种有没有偏离。第四个，选择啊，在善恶之间你要自由的选择善啊，只有自由选择善，你才能让善成为你的一部分。也只有在某种程度上你自由的选择，你对恶这个东西你会产生厌恶感，否则你是不舍得离开它的。好，我们第三部分就是啊，走第三步哈，就是让真理成为你自己的啊。你如果只是在思维当中，它不是你的，只有进入到意愿当中，你爱上真理，它才成为你一部分。那怎么进入意愿当中？首先你要学习啊，听课看书，对吧，看圣经。第二个，你要思考默想咀嚼理解。第三，求主让主光照你，让你爱上真理。第四，你要去实践它，在生活中把这些真理用出来，而且是不断的反复的实践，直到真理成为你的一部分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要爱邻如己，对吧，首先你要读懂理解这个话，知道这个，默想这个，理解它的真正含义，然后接着祈求祷告，求主让你能够真正爱邻舍，然后在生活中去实践，今天帮助一个去爱一个，对吧，那每天重复做这个事情，直到爱邻舍成为你的本性，真理就从思维进入你的意愿，成为你的一部分。那第四步，也就是最后一步啊，在自由中与主结合。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结果，对吧，因为我们的改造就是像葡萄枝接在 葡萄树上。哎，我们这个看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哈。你看哈，一方面我们说一切都是来自主，生命来自主，良善来自主，真理来自主，能力来自主，没有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啊。那另一方面又说我们要自由，对啊，我们要自由选择，我们要认识到什么是恶，选择善，实践真理啊，好像是凭着自己一样在行动。诶，一个是什么都来自主，第二个又是我们自己好像要去做，这是矛盾的。诶，我们这也是我们学习的啊一个核心点。答案就是我们好像是凭自己行动，但是要知道一切来自主。这个意思，打个比方，一个孩子学走路，父亲在后面扶着，还让孩子感觉是自己在走，孩子必须自己迈步，但实际上父亲在支持。我们跟主也是一样，主一直在支持，但是要让我们感觉到是自己在行动。你只有自己好像凭着自己在行动的时候在选择，哎，你才能找到其中的快乐，我们讲这种啊幸福啊，这种喜乐，你呢才能在自心甘情愿的去选择走这条良善的道路。但是你要知道，实际上是主赐给我们这些能力啊。所以啊，实践的原则，第一，好像是凭自己行动的时候，哎，好像是我自己走，尽力，对不对？努力。第二，但是你要知道是来自主，你心中感恩，这是恩典。第三，你要在自由中选择，选择善，而不是被迫的。第四，让真理成为你的，也就是通过你选择的，你努力的实践，让真理内化，反复实践，成为你一部分，在其中找到这种快乐，这是你所爱的，你肯定是喜欢的。这就是在自由中与主合作的这种关系。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一共讲了蛮多内容。总结一下八点。第一，人只有在自由中才能够被改造重生，因为改造是需要识别什么是恶，识别恶就要同时你要处在善恶之间，你才能识别，这个需要自由。第二，只有出于情感的才能归给你，属于你，也就是只有基于意愿的东西才是属于你的，那这个是需要自由的。第三，自由跟爱是一体的，你的自由就是你所爱的，你爱什么你就自由的去做什么。第四，强制是没办法改造人的啊，不能用强制的方法，而是你在自由中去工作。第五，自由选择，这个是来自于灵界的，你的灵呢，也就是你的心智啊，你的肉身活在自然界，你的灵是活在灵界，是处在天堂和地狱中间，你有这种自由的选择权。第六，一切被造物都有这样的自由啊，从矿物到动物啊，一切都有某种自由选择，那人类是最高级的，就叫灵性上的自由选择。第七，人的这种自由是来自主，没有人能够凭自己啊去思考啊去意愿，一切来自主，但是主让我们感觉好像是凭自己，这就是让我们有，对吧？才能让我们有自由啊。第八，我们要在这种自由中与主合作，好像是凭自己行动，但知道一切都是来自主啊。所以弟兄姊妹，就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宝贵的恩赐啊，通过这种恩赐我们能够认识主，爱主，与主结合，进入天堂，享受永恒的幸福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课程。好，感谢主啊，也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一节课再见。